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都是围绕一个主题。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美联储理事沃勒发表鸽派言论后，美国国债跌幅收窄。那么相信网友们都了解，美国国债的市场是远远大过股市的规模，债市的任何变动都会给股市带来巨大的冲击力。那么这个新闻它传递的最突出的信息是沃勒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美国美联储的理事相对鸽派的言论对市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呢？这是网友们关注这个热点新闻的内在原因所在。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沃勒今天在演讲中称，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疲软，美联储仍然有降息的空间，我认为我们距离中性利率可能还有50至100个基点。同时他也强调，鉴于目前的经济前景，没有必要急于降低利率，我们可以稳步的将政策利率降至中性的水平。他进一步解释，他所指的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疲软是个什么含义呢？他声明，他说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大幅下滑，就他指的疲软并不是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只是仍然在持续的转弱，是在转弱的过程中。所以他的结论是，针对劳动力市场而采取的利率政策的调整只能是温和的步伐，没有必要任何激进的行动。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美联储的官员你可以随便说，但市场呢它会有选择的，你说的靠谱，市场就会采信，市场交易中就能体现。你说的不靠谱，你比如说川普今年派到美联储去那个多兰说话呢，没有人把他当回事，无论是鸽派鹰派，他已经超出鸽派鹰派，就他过于极端的言论呢没有任何价值。那么沃勒今天这个观点之所以引起市场很大反响，是因为市场通过他的观点体会出沃勒的说法呀是符合逻辑的，是符合现实的。那么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呢，沃勒今天讲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话，网友们不要放过，也就是说美联储还有多大的降息空间。鲍威尔给了一个标准，说利率政策的目标呢就是实现中性利率，就中性利率高那我们就加息，中性利率比现在的低那我们就降息。那么中性利率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位呢？这就成个玄学问题了。那么中性利率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用经济学一种专业描述更容易理解，那就是金发姑娘状态，既不好也不坏，既不刺激经济也不遏制经济。但即便这么讲，一般的网友可能仍然是云里雾里。那么今天沃勒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认为中性利率比目前的基准利率要低50到100个基点。那实际上呢，你从交易员的理解来讲，或者华尔街理解而言呢，沃勒他实际上认为美联储啊明年还有2至4次的降息机会。你看美联储目前对外沟通的降息预期呢是1次，华尔街普遍呢是2次以上，那么沃勒呢就给了一个上限，也就是4次，最多4次，最少2次。那么这个与华尔街的预期呢是有一定的吻合性的，所以今天市场呢对沃勒这个所谓的鸽派的观点是高度重视的，他们是当回事的。第二个相关的新闻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今天华尔街为什么那么重视克里斯多夫·沃勒的观点。除了他说的被华尔街认为比较靠谱之外呢，还多了一份个人背景因素的变化。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川普将面试克里斯多夫·沃勒。川普上个星期他称他马上会公布美联储主席的人选，而且他点了两个人的名字，两个凯文，一个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另外一个是前美联储的理事凯文沃什。那么舆论呢就普遍认为是2选1了。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总统已表示今天会面试美联储理事克里斯多夫沃勒，他是美联储主席的另一位候选人。这个沃勒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任命的美联储的理事，但是由于参议院在听证在审查他的资格时候用了很多时间，所以沃勒真正当上 美联储理事呢，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结束的时候才正式成为美联储的理事。那么今年以来，沃勒呢一直是美联储内部降息的主要推动者。那么目前沃勒呢被美国财经界呢视为最理想的美联储的主席，但是他最大的薄弱环节呢是他不像凯文哈塞特那样与川普呢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也不像凯文沃什那样那么激进的去忠于川普的这个经济策略，所以呢他还算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还算是一个能够捍卫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人选。所以他的思想理念呢偏向共和党，但是他并不是对川普绝对忠诚的那一类的潜在人选。那么在舆论认为沃勒没有机会了，今天呢又传出来川普要面试他，所以呢这让今天沃勒的演讲就受到了额外的重视。 LT 个人观点呢是希望川普选择沃勒或者是沃什，最好不要去选择哈塞特，但是从川普与这三个人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来讲，哈塞特是最密切的。因为美联储如果失去了独立性，实际上对大家都不好，对每个人都不好，只要你是在从事投资理财的，都还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独立的美联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有关昨天白宫幕僚长舒西·威尔斯啊接受名利场采访时候透露白宫的一些内幕引起的巨大反应之后的一些发酵的新闻。就相关被舒西爆料的这些人呢，他们对名利场的这个报道对他们不利的内容呢做了回应。我们分享国会山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维护威尔斯承认自己有酒鬼性格。在昨天名利场的报道当中，舒西威尔斯呢他向媒体透露，他说川普啊他是有个酒鬼性格，就很容易失控。但是威尔斯也说呢，他说我的父亲也是个酒鬼，所以说我也有跟酒鬼打交道的这个经验。那么酒鬼的性格，这个显然对于川普来讲是一个负面的形容，尤其是川普在第二个任期，他的手下都是用了最美好的词汇来赞美川普，甚至是每一次内阁会议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从卢比奥开始，每一个人长篇大论来夸耀川总统。哎，怎么突然遇到一个这么贬损这个川普的，那川普会如何反应呢？根据这个报道，川普的反应也出乎了舆论的意料。川普说我不喝酒，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我常说如果我喝酒很可能成为酒鬼，我自己讲过非常多次，这是一种控制欲非常强的个性。川普说我很庆幸自己并不喝酒，否则很可能变成占有欲强且沉溺于成瘾的人格。川普的哥哥弗瑞德·川普就是因为酗酒成瘾导致健康恶化，很早的就去世。所以川普这个回应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个与昨天第一时间呢有一些川普的粉丝或者 MAGA 的有些成员第一时间认为名利场是假新闻假报道，包括舒西威尔斯自己也批评这个名利场，他说他们的有些报道啊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但名利场呢说有录音在，而且呢舒西威尔斯并没有否认哪一件事说错了，他只是笼统的你这个给我带来麻烦。因为他这个爆料让川普政府的核心成员呢都很难堪，但是川普今天的这个回应呢，第一确认了舒西威尔斯对名利场说的那些话他确实说了，第二川普不介意，而且呢他用了一种将计就计的办法来讲他有可能是酒鬼，但是他现在并不是酒鬼。所以川普这个解释呢是给川普自己加分的。第二个当事人的反应是副总统万斯。 LT 昨天与网友分享，在舒西这个劲爆的爆料这个报道当中， LT 认为啊受打击最大的是万斯，因为舒西威尔斯对其他人呢还是有褒有压，但是呢舒西威尔斯提到万斯的时候啊是一百个看不起。他首先第一呢说万斯在过去十年他都是阴谋论的传播者，第二呢说万斯跟卢比奥不一样，卢比奥是有人格的，万斯呢只是为了利益才投靠川普的，他并不是真的喜欢川普。那么这么一说呀，这个让舆论就能感受到这个万斯的人品可能有问题。那么万斯是如何回应对他这么不利的这个报道爆料呢？昨天万斯在宾州发表演讲，随后呢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候呢他回应了舒西威尔斯指责他是个阴谋论者。你看万斯的回答呢回应呢也非常万斯，他说 有时候我是阴谋论主义者，但我只相信真实的阴谋论。他说自己跟威尔士长久以来，不管在私下或公开谈话，都常拿这点开玩笑。他说威尔士是效率极佳的白宫幕僚，一直都是川普的忠实助手，不会对川普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或者在川普背后搞破坏。这就是你想要的助理，因为美国人民并不是投票选助理，他们是投票选出总统。万斯说，虽然会跟威尔士意见不合，但他从来不曾背叛川普。那么为什么说万斯这个回应非常万斯呢？就万斯与川普回应那个不一样，川普那个回应呢，有论点有论据。所谓的论点呢，是我不是一个酒鬼性格，因为呢我不喝酒，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他的论据。同时呢，他认为舒淇威尔士说的有道理，因为假如我去喝酒的话，那我就是个酒鬼性格，而且我潜在的是有可能成为酒鬼的，因为他自己的亲哥哥就是个酒鬼。所以川普那个回应呢，他基本上抵消了舒淇威尔士爆料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万斯这个呢，就弄得用阴谋论来解释阴谋论。哎，我有时候是阴谋论者，但我只相信真实的阴谋论，这个就是有点强词夺理，因为阴谋论与真实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如果是真实的，它就不是阴谋论。所以万斯的这个解释与万斯一贯的这个作风是有关的，就强行的下结论，你说我阴谋论，哎，我是真实的阴谋论。这个就像在过去一周，万斯的一个演讲被美国的左派右派都在广泛传播，就支持万斯的人，哎，很得意万斯那番演讲，就讨厌万斯的人也在传播万斯那个话，你看万斯又有新观点了。是一段什么话呢？万斯说，你看啊，美国的房价居高不下，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房价很高吗？都是些非法移民搞的。哎，如果我们把非法移民赶走，没有非法移民，美国的房价就降下来了，哎，美国人民呢就负担得起房价了。那么他这个观点呢，被万斯的支持者呢广泛传播，你看人家万副总统一针见血指出来我们买不起房的根本原因。有意思的是呢，相信网友们在网上也能感受到，就反感万斯、瞧不起万斯，也在转播这段话，就说万斯，你看这讲出这种话，居然能讲出这种话，甚至呢连批评都不去批评，就是原封不动的把万斯这段讲话的视频广泛传播，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看，支持认为这番话毋庸置辩，不喜欢万斯的人也认为这段话毋庸置辩，这就是万斯。所谓的毋庸置辩呢，就是你看万斯这个话呢不值得一驳。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对万斯这段话你是怎么看。但是万斯话里话外，他还是流露出来对舒淇威尔士的攻击。你看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攻击，就是我美国人是选总统的，又不是选这个白宫幕僚长，也就是说你说的那些话呀不靠谱的，没有人会相信你的。所以万斯这个解释非常万斯。第三个回应的呢是卢比奥。卢比奥在这个热点新闻事件当中，就唯一受益者呢是卢比奥。尽管舒淇威尔士是一种批评的口吻来评价卢比奥，但是相信网友们都能听出来呢，舒淇威尔士评论呢是有利于卢比奥的。你看他说，卢比奥啊跟万斯不同，万斯投靠川普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他并不是真正的是理解川普，赞成川普。而卢比奥不一样，卢比奥是川普选来的，而且卢比奥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所以说他说这对卢比奥来讲是很难的，因为你必须要适应在川普手下工作，即使你有些原则，但是你必须要服从川普。所以总体上来讲，威尔士讲卢比奥在川普手下很难受，但卢比奥也干得不错。那么卢比奥会如何回应这样一个批评式的赞美呢？ LT 看来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马屁，就像中国网友经常开玩笑，就拍领导马屁啊，有些马屁呢拍的水平很低，很露骨，哎呀领导你伟大呀，英明啊，就有些人拍马屁呢讲究一点战略，哎，领导听着呢可能更舒服。比如说中国网民挖苦比较多的一种战略性的马屁，哎呀领导我对你有意见，你这个不改呀，那我不跟你干了。哇，怎么下属有这么大胆呢？领导有什么毛病呢？领导啊，你再不注意这样一种工作的节制，再不注意休息，没完没了的工作，那我们都受不了，我们都跟不上您的身体，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身体。像这种抱怨批评，特别是在公开场合在饭桌上对领导这样批评，会得到领导的极大的满足，极大的满意。 你会因此得到好处的。所以你回过头来再看舒西威尔士对卢比奥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赞美，那么就会带来一个舆论的尴尬。哎，舒西威尔士连川普都批评了，万斯副总统也批评了，哎，怎么唯独对你卢比奥赞美呢？而且你卢比奥与舒西威尔士都是来自佛罗里达的，哎，这个今天的报道是不是卢比奥在背后搞鬼呢？哎，你们在合伙在挤兑万斯？哎，你们想干什么？这个舆论上一定会有这个方向的猜测。所以对卢比奥如何回应舒西威尔斯的这个爆料，这个就考验卢比奥了。所以今天纽约邮报报道，卢比奥在回应舒西威尔斯有关对万斯的评论，对卢比奥的评论，他怎么想？卢比奥在第一时间他做出了非常激烈的表达，他说如果啊，万斯选总统将会是我们的候选人，我会是第一批支持他的人之一。这个呢，可能就体现卢比奥的水平，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去解释过多，你不能说哎呀，我没有威尔斯说的、那么有原则性，我也还是理解支持川总统的意思。你如果这么回应的话，实际上你在继续在舒西威尔斯、美化卢比奥那个方向去给自己加分，会进一步拉大与万斯的舆论印象，那会助长更多的人认为呢，这个报道啊是你们这个佛罗里达小集团在搞的。所以卢比奥在这个回应里面，他根本不正面去回应舒西的观点，他就强调我没有在背后搞万斯，所以他的表达方式是如果万斯选总统我就不选。那么卢比奥是不是真的不去选总统呢？没有人相信，但他这个回应呢，至少让舆论不会继续发酵他是不是在背后与舒西威尔斯一起在搞万斯，在攻击万斯，这个他解除了自己的疑虑。所以你在三个当事人回应当中呢， LT 认为川普和卢比奥的回应是很聪明的，万斯的回应对他本人来讲他没有因这种回应得到任何好处， LT 认为他的回应呢，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舒西威尔斯对他的评价。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军方首脑阿西姆·穆尼尔因川普的加沙计划而备受关注，随着华盛顿敦促巴基斯坦向加沙派遣稳定部队，巴基斯坦数十年来最有权势的军方首脑正面临着其新近积累的权力的最严峻的考验。分析家称此举可能引发国内的强烈反对。两名消息人士透露，陆军元帅穆尼尔预计在未来几周内飞往华盛顿与川普总统会面，这将是六个月内他们第三次会晤，此次会晤可能会重点讨论加沙部队问题。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是穆尼尔将军经济外交中的关键人物。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巴基斯坦现任的这个军方最高首领穆尼尔看来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他这次修改了宪法，不仅他担任军方首领时候司法系统不能去触碰他，是他退役以后法律也给他保护伞，就针对他这个个人呢也给他保护伞，他终身享受免于任何刑事起诉的豁免权。这个比习主席还厉害，习主席现在只拿到终身制，也不敢去追求这样一种终身豁免权。尽管只要终身制就没有人敢起诉，但是理论上还是存在你即使是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也有可能会面临法律的追究，理论上是存在，但在中共党的领导下可能性不大，但理论上还是有这种可能性。而这个穆尼尔呢，他完全从法律上规定不能够对他有任何的追责。那么这个新闻 LT 最大的感受呢，是这个中国网友称之的所谓的巴铁本质上是与中共与巴基斯坦军方的关系很铁，但是从穆尼尔与川普的关系来看呢，就巴铁成了川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巴铁是中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用真金白银堆砌出来的所谓的巴铁关系，那么川普究竟是用什么魔力，用什么手段让巴铁秒变川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欢迎知情的网友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泰柬冲突被移军院柬埔寨，中国方面称与两国都有正常的合作。昨天与网友分享，泰国官方公开向外界展示他们缴获的中国援助柬埔寨的武器，这个呢是在国际冲突当中很罕见的一幕。舆论的关注焦点呢，是因为泰国的这样一个外交活动呢，让人们容易联想到 中国在暗中支持柬埔寨。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指责指控，就中共一直标榜为和事佬或者是和平的缔造者，但从泰国方面的这个举动来讲，他无论是警告还是揭发都对中共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个报道他描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媒体相关提问时，他宣称中国与泰国、柬埔寨两国以往都开展了正常的防务工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更与泰柬边境冲突无关。那么这个回应呢，它实际上就传递两个信息。第一呢，你泰国不要指责我援助柬埔寨，实际上你们两个国家我都援助了的，我不偏不倚，这是它传递的第一个信息。第二呢，从郭家坤的回应当中，他实际上也解释或者做了辩解，就是最近你们缴获的武器啊，不是我们最近援助柬埔寨的，我们是很久以前或者之前援助柬埔寨的，就你们这一次七月份以后的冲突，我们并没有去暗中支持某一方。用通俗的解释来讲，郭家坤实际上想辩解说你们缴获的武器不是这一次给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啊要费力的解释你们这次缴获的武器不是我们最近给的，就这个事本身是对中共非常不利的，因为中共在被泰国质疑，在被国际舆论质疑泰柬的武装冲突，中共没有扮演和平的力量，相反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是一个冲突或者战争形成爆发的参与者。所以 LT 认为郭家坤这个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中共需要做出啊更多的和平努力，才能够挽回或者是减少这次泰柬武装冲突给中国中共外交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LT 注意到中国网民呢，特别是非粉红派的网民奔走相告支持泰国，就他们在网络上大量的传播泰国军方轰炸柬埔寨的电炸源，就中国网民认为这个是为中国民众啊在出害，要力挺泰国，甚至有很多网民呢在传播另外一种呢很诙谐很幽默的一些信息，说柬埔寨啊威胁说中国赶紧再给我上武器，再给我提供先进武器，否则的话我会公布电炸源大老板，就言外之意呢，这个也是在挖苦讽刺中共，就是那些电炸源呢背后啊还是你中共在背后支持。所以泰柬冲突这个事儿，在中国舆论里边呢又弄成了一次俄乌战争，就官方站俄罗斯一边，民间相当部分舆论呢是站乌克兰一边。那么这一次泰柬冲突也是官方明里暗里站柬埔寨一边，民间几乎公开舆论一边倒站在泰国一边。所以作为中共追求的一言九鼎绝对执政绝对领导的政党，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多次发生与民间发生重大的分歧，这对中共来讲不是什么好事。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巴拿马港口交易中国要求国有企业或控制权，白宫不接受。这个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的这个争议问题啊，又有新的进展新的发酵了。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称，中国官方要求其国有企业中远加入美资贝莱德等财团控股巴拿马运河港口的巨大交易，而且呢明确向贝莱德提出只能是中国远洋控股或者是大股东。而且华尔街日报指出呢，中国官方最初向贝莱德提出的建议呢是只是参股，但是打了一年贸易战之后，现在中国啊现在弄得自信心很强了，现在光参股都不行了，现在必须获得多数控制权，而且要拥有港口营运的否决权。那么还不等贝莱德回应，白宫先回应说这不可能的事。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已明确表示中国控制巴拿马运河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违反了美国巴拿马条约，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P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美啊两个元首之间呢今年以来的表现呢一直处在一种啊打打和和，在这种打打和和过程当中，全世界的舆论有一个共识，就习近平对川普越来越自信了，你不管他是盲目自信还是他有实力的自信，就习近平表现出来越来越不怕川普了。那么这个新闻你更能体现出来，就习近平与川普的想象啊差距非常大。 就川普呢，他现在战略收缩，我把注意力啊，或者军事的主要关注焦点放在西半球，把我后院整好。那么习近平对川普这种退缩呢，他并没有一种啊谨慎的乐观或者是谨慎的配合，他呢还不依不饶，你退到西半球不行，那我西半球我也得去插一杠子。就是川普已经对外宣布宣誓他要控制巴拿马运河，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是一点不愿意退让，就你哪怕退到西半球，你哪怕只退到你北美，那也不行，那该是我的还是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能体现，就习近平这种自信呢是不太给川普留余地的。那么川普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去纵容习近平的自负和自信呢？ LT 认为大概率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反映出来中美之间另外一种啊被低估了的现象，就中美之间并不是一种啊互相妥协的状况，而是一种啊中共不依不饶，就你妥协那是我打赢了，我打赢了那更是我打赢了，就是他没有妥协这个概念的。这个倒是值得美国舆论的重视，特别是川普啊自己可能要对这个现象进行反思，就习主席哪来的这股自信和自负。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随着印度的撤出，装载俄罗斯石油的油轮在中国近海集结，在西方制裁之后，印度减少了俄罗斯石油的购买量。此后一支满载俄罗斯旗舰产品的乌拉尔原油的油轮船队正在中国东海岸扩大，截止今天至少有5艘载有约34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黄海聚集，是上周原油量的2倍，也是该地区5年多来该品位原油的最高水准。那么为什么要集结在黄海地区呢？该地区靠近山东省，山东是独立炼油企业的聚集地，也就是非国有的。中国近海乌拉尔原油的堆积是一个特殊情况，引起了全球石油贸易商的注意，这是因为中国炼油商通过从遥远的西方港口装运这种原油。在过去的几周，美国加强了俄罗斯运往印度原油的审查，并对俄罗斯2大石油公司进行制裁，促使乌拉尔原油的卖家在东亚地区寻找其他的买家。本月印度的原油进口量预计每天80万桶，低于6月份的每天200万桶。目前尚不清楚集结在中国黄海乌拉尔油轮是否已经售出，或者是否仍然在积极销售中。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体现了中国在面对川普政府的时候啊，他有一种远远大过印度政府面对川普时候的勇气，不在乎。而且川普自己也为美国这种双标也做了解释，所谓的双标，美国不容忍印度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但是呢他容忍中国。那么川普他的公开解释呢，就是说中国与俄罗斯有长期合作协议，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那么你用这个观点套在印度身上，印度也应该有啊。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它能折射出来的，它就是在俄罗斯原油销售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和印度就是一种双标态度。这种双标态度它会助长会鼓励习近平的自负和铤而走险。第七条，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持续在中国被广泛关注议论的一个热点新闻事件，就中国的权贵之间呢火拼，这个是大型火拼，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事件。这个事件呢到目前为止还愈演愈烈，而且权贵之间的火拼大家都能够推导出来对中共的影响不利的，能够叫停平息权贵之间火拼的只有中共，只有习主席。而且呢他要想叫停这样一种火拼是分分钟的，但这个现象就这么奇特，习主席没有出面叫停，中共也没有平息或者有效平息这么一个空前的权贵火拼内斗。我们首先来了解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是拼多多与中国官员发生肢体冲突后解雇数十名员工。知情人士透露，在电子商务公司拼多多的员工与对该公司进行检查的中国监管机构发生肢体冲突后，该公司解雇了上海的政府公关团队。拼多多解雇数十名员工旨在平息本月初那起罕见的肢体冲突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该事件加剧了政府对该公司的高度关注。知情人士透露，拼多多另一支没有参与冲突的政府关系团队仍然在职。据知情人士透露，监管机构在检查期间要求查看拼多多的交易数据，该人士表示这些数据高度敏感， 因为它通常包含拼多多未公开披露的客户和业务运营方面的大量专有的资讯。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此次事件后会采取何种行动，但即便中国大型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紧张，但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的情况实属罕见。昨天中国财新媒体就财新网率先报道拼多多解雇数十名政府公关人员，但是这个新闻很快被中国官方删除，这凸显了局势的敏感性。所以从彭博社这个报道，网友们能够了解这种啊大型权贵内斗啊火拼事件还没完没了了，又有新的剧目了，连彭博社派记者去调查他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还会演出什么大戏来，所以这是个很奇特的现象。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路透社对这一期啊非常罕见的大企业与政府监管方的群殴，他做了一个背景的全面回顾，或者究竟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打起来了。路透社报道讲三个问题，就第一呢，就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2025年12月3日至4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派员前往拼多多上海总部，针对举报的虚假发货等违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调查过程当中，拼多多几名员工与监管人员发生肢体的冲突，上海警方以阻碍执行职务和妨碍公务罪介入逮捕了相关人员。那么拼多多最新的回应是解雇了30多名政府关系部门的员工，并且拼多多否认发生了群殴或者是肢体的冲突，他们认为呢媒体啊夸大了这些冲突。第二个方面，路透社这个报道他介绍这个监管总局与拼多多之间的分歧在哪，因为它这不像是一次正常的监管，就正常的监管没有说去打这个国务院派去的这个调查组的，就打肯定是不合理的，但为什么会激怒拼多多让拼多多铤而走险，就他们肯定还是有些不正常的这个矛盾的。那么路透社介绍呢，这次监管局去调查，调查什么内容呢，是根据官方的征求意见稿网络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去对拼多多呢进行调查。那么这个呢也是冲突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共呢往往是发现一个问题，他想解决一个问题，他会起草一个征求意见稿，但是在征求意见稿还没有通过还没有变成法规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管局啊就用他们还在征求意见稿的这个内容呢进行执法了。所以这个呢是路透社认为拼多多不服啊他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拿现成的法律去管他，他可能呢还能想通，就你这个还在征求意见稿，拿未来的法律来执行现在的一些纠纷，这个是一个导火线。第二呢是消费者举报平台虚假发货及产品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呢路透社认为呢它之所以形成矛盾的激化，是因为拼多多认为这是个共性问题，每个平台都这样做的，就这个拼多多被针对了不服。第三呢是这次引发冲突呢是拼多多旗下的多多买菜监管局认为扰乱了市场价格秩序，低价倾销，所以要进行处罚。第三个方面，路透社报道呢他分析这个事儿对行业啊就电商行业有什么影响。路透社认为第一个呢对拼多多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就它会导致监管部门对拼多多进一步的严格审查，就你不服了还打这个监管人员了，按中共的一贯的逻辑，路透社认为官方会变本加厉的惩罚拼多多。第二个呢，路透社认为这种啊审查也好打击报复也好可能会促使拼多多合规化，就整个中国电商行业目前有很多潜规则都在法律的边缘或者是违法，那么这次盯上拼多多了，可能不管你认为是双标也好还是被针对也好，会促使拼多多的合规化。第三个呢，路透社认为对市场的影响，路透社认为对拼多多本身来讲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险，因为你被针对了嘛，你被整了，而且中共政党认为你跟他火拼跟他互殴的话，这个就不是监管的范畴了，所以路透社认为拼多多的麻烦可能还在后面。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拼多多的他的舆论印象，就拼多多也不是个善茬，就这次为什么舆论呢一致认为是一种权贵的火拼，或者用一些中国网民的说法是狗咬狗，他为什么没有像中共整治阿里习近平整治马云那个时候民间舆论的一种倾向性的反应呢，因为在那一次整治大企业 大互联网企业过程当中，中国的企业界网民相当比例啊是认为中共执法过度的。那么这一次舆论，从国际财经舆论包括中国网络舆论，并没有啊去简单判断哪一方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或者哪一方更坏，这就是很奇怪了。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一个对拼多多内部的一个报道，这个是前年的报道，但是报道的内容都是不了了之。你由此也能看出拼多多与官方的关系，或者拼多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啊待宰的羔羊，被欺负的民营企业，它没那么简单的。所以你了解这个报道，你可能更能理解为什么说是权贵内部的火拼。在23年中国有个热门新闻，标题是拼多多一年8万多举报却零处罚，高管大多是前官员。网传一份上海市长宁区市场局的告知书显示，拼多多一年之内被举报8万多次，但处罚却为零。网上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拼多多最耀眼的黑盒子》披露拼多多部分现任高管天团的名单，但很快在中国网络被删除。那么这篇文章显示，拼多多十几名高管全部是中共从中央到上海前官员组成。第一个点名的就是这一次冲突的导火线之一，中共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司巡视员文学，任拼多多副总裁。那么这次拼多多与监管局的矛盾呢，拼多多方面透露就是因为这个文学引起的。因为文学呢，他是从市场监管局下海的，他跳槽的小红书，然后与拼多多之间发生矛盾，然后拼多多方面认为文学呢就动用他原来的关系，让国家市场监管局的老同事来整拼多多。你看，这是一个。第二个被公开的拼多多高管，中共原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副处长徐敏涛，任拼多多政府公共关系总监。第三位被点名的是原国家知识产权商标局副处长郭花，任拼多多公共事务高级监管。原上海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胡启达，任拼多多法务总监。所以这个报道你看，它就显示出来拼多多它不是个善茬，它也不是一个值得舆论同情的这个对象。在过去政府整企业过程当中，一般民间会站在企业一边，但这次舆论既不站政府一边，也不站拼多多一边，就是因为中国舆论呢有这种印象，你很难分清拼多多跟政府谁是谁一伙的，他们的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人都是这些共产党的人。所以这次拼多多事件呢，拼多多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之间互殴展现出来的一种不堪。 MT 想对拼多多事件，或者是很多网民调侃的中国权贵大型火拼事件，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是这次拼多多的管理人员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调查组的成员进行肢体冲突打群架，官方在处置这么一个热点事件处理方式， LT 认为是非常罕见的，是有点不寻常的。因为按道理来讲，中共会在第一时间平息这个舆论的，但是目前网友们都能感受到这个事儿还越搞越复杂了，还越来越弄成了双方说不清的麻烦了。似乎没有人叫停这个舆论事件的发酵，因为假如中共高层想平息这个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大的这样一个热点事件的话，他们非常容易的，因为他们很容易操作成一个拼多多干扰执法，就这一个基调很容易平息的，而且也能够让拼多多闭嘴的。但之所以弄到今天这个还越弄越复杂，显然最高决策层呢没有出手。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简单理解的话，拼多多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背后啊，可能都有高层的代表。那么按照中国的政治逻辑来讲，你甚至能感受出来拼多多背后在高层的代言人可能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高层的代言人呢权力更大，势力更大。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明显在中国的简单逻辑，你打了政府执法人员那还了得了，官方一定会严处，反而弄成了一个私了的状况，最高层并没有来立即平息这么一个是非事件。你看这弄得彭博社、路透社都成了一个连载新闻了，天天报道，官方不出手，非常不合情理，不合中国的、不合中共的逻辑的。所以 LT 判断只能说拼多多背后在政治局或在常委会有大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背景和背后的势力。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在昨天财新爆料，包括今天彭博社的这个报道，反映最新这个冲突的发展啊，还是值得玩味的。大家怎么知道拼多多开除了30多个人呢？是因为拼多多的一个高管，他在网上爆料，或者他在网上公开内幕。这个人叫图妥航，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这个公开信是写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领导的。那么网友们可以猜想一下，这个被拼多多开除的高管，他写信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他要告谁，或者谁是他的敌人？他讲两件事。第一呢，说我是无辜被开除的，因为我没参加打你们的人，他当时在北京工作，你打架发生在上海，所以这个他向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报告说，你们得替我做主，我被无端的卷入了这个事儿。这个你听起来好像是拼多多的人呢，还有一点伪罪，还有一点是非感。我没参与打架，我被开除了，所以呢，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主持公道，跟我们老板说一说，恢复我的工作。他表达上看起来是这么一个诉求。他讲的第二件事呢，就讲说，你那个引起打架呀，你们总局派到拼多多总部的执法稽查局稽查四处的处长韩冰，他反映这个情况，他说你们那个韩冰呢不对头，怎么韩处长有什么问题吗？他说韩处长在跟我们老板商量时候，怎么解决互殴的问题，我们拼多多的联合创始人叫范杰珍，跟这个韩处长说，都是下面人瞎搞胡搞，我们一口气开出30多个人，就包括这个举报的这个图妥航。然后图妥航呢，在信里面说呢，你们这个韩处长说，这还差不多。所以这个图妥航呢，举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说，你们得查出你们那个韩处长，你这么为了你消气儿，或者为了你的面子，你支持拼多多把我们这些无缘无故的人都开除了，我们成受害者。这个是昨天财新报道啊，让中共啊第一时间删除这个报道的根源所在。那么这个报道它反映这个大型权贵之间的火拼为什么让中共很害怕呢？你看这个事儿，他就把整个事件的是非啊，他就弄成了狗咬狗的剧本了，就弄成了啊双方都是坏人的这种背景了。你看第一，这个图妥航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这封信里边，他首先定性是互殴，第二他没参加互殴，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让中国舆论进一步了解，这是一场互相言语挑衅、互相肢体冲突，就是个打群架的事。第二个呢，你看在处理这一起打架的事过程当中，你们国家局的这个韩处长跟我们拼多多的老板推杯换盏当中，一笑泯恩仇，就让我们30多个人失业为代价，博得韩处长一笑，这哪里是执法呢？既没有去执法打架斗殴的事，也没有去执法你这次调查组应该来调查的这个任务。不知道网友们怎么感觉对拼多多公共事务高管这封公开信， LT 感觉啊，他这封信并没有伤到拼多多，相反他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攻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所以不排除这个信呢是拼多多演的一种双簧，所以这个事儿弄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对中国网民来讲越来越简单，你们就是权贵狗咬狗。就这封信能够更让我们体会到红洞县没好人。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去调查，甚至发生了狗咬狗的互殴，但是你能从这次这个调查你也能够看出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它是一种黑吃黑式的管理，黑吃黑式的调查。你看它的监管呢，即使不打架，它这次监管活动也是避重就轻。就现在习近平很头疼内卷式的发展， LT 讲过这个是他本末倒置。所谓的内卷式发展，前提是因为你过剩的产能、浪费式的生产方式、重复投资，你必然会导致这种内卷。但从监管角度来讲， LT 为什么说从拼多多这个事件能反映出来中国市场监管局他并没有认真去执法，他避重就轻。你看他对目前中国消费者、中国市场最关注的内卷式的平台发展，他去回避这个矛盾，他却来点拼多多的这个假单的问题。 LT 认为有关平台内卷式竞争、非法竞争更值得关注的一个新闻呢，是宁波全市的餐饮业抵制外卖平台的抽头。就这些餐饮业啊，已经活不下去了，65%都要被这些外卖平台佣金吃掉，那么导致餐饮业亏损，要么就是弄一些假食材难以为继。你看这个涉及到整个行业难以生存， 民众啊怨声载道的问题，人家市场监管局，人家那不是个重点。所以你看，在中国这种内卷式的这样一种发展，特别是网络平台造假来压榨供应商，来欺骗消费者，在这种过程当中，市场监管总局他不是不管，哎，他用一种呢避重就轻式的管，这个就像公安打黑社会一样的，没有一个公安局说不打黑社会的，但是真的把黑社会打掉了，这些公安的吃香喝辣的也没了，哎，他就是又打又扶。现在你看市场监管局与拼多多这种关系，它就是演变成黑社会与公安的关系，在纵容当中去监管，在监管当中去纵容去牟利，就他们成了一套啊互相依存互相寄生的利益共同体。所以拼多多这个事件它不是一个治安的冲突事件，它反映的更多还是中国模式，就是权贵合伙啊攫取财富，合伙垄断市场，合伙欺压民众的一种模式。所以 LT 认为这个事儿值得更多的舆论来关注，而不要在拼多多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当中去简单论是非，这个就是黑社会与公安的之间的火拼，这个就是权贵之间的一个火拼。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